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大家能够走过这个疫情。每一个家庭哈、都很健康啊，大人小孩真的是主的保守。那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要迎接一个新的季节啊。你看现在阳光灿烂啊，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教会啊，对我们的主要有很大的信心。大家要有信心来迎接一个新的季节，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复兴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那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神责备人的忘恩负义。那我们继续啊，来啊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次的分享啊。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啊，这个何西亚 ，sorry。何西亚是主前800年前的一个先知，那么当时的北国呢，从上到下呢都非常的腐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转而去敬拜这个偶像巴利，因此呢，全国上下呢都大行淫乱，而且呢，他们又不肯悔改，所以就引发了神的震怒，因此呢，神就命令何西亚去娶一个淫妇为妻，然后呢，透过何西亚这一个破碎的啊痛苦的婚姻，来表达出神的一个悲情，因为呢，这个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就如同一个不忠的妻子嘛。他放纵情欲啊，这是圣洁独一的真神所不能够接受的。那么我们从何西亚书的啊这个2章到4章呢，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下他这个书的文学的结构，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理解了他的这个结构呢，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性情，还有神的作为啊！我再说一遍，所有神的儿女，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就是要认识神的性情和神的作为，这两件大事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要追求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3章的这个结构，大致上呢分成 A、B、C 三个部分，就是。它的结构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到先知个人的生命啊，第二个部分呢就强调神的审判，那么第三个部分的 C 呢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盼望的信息啊，然后呢再下面呢就是接着又是 B 神的审判，然后呢再是 A 个人的生命，所以你看到它的结构是 A B C，然后在 B 在 A 啊，基本上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形式。那么当我们清楚了这样的一个文学的结构呢，就更容易能够明白神一个整全的心意啊。那今天早上我们先来看啊何西亚书的2章的4到5节啊，我来读给大家听。这个二章的从这个第四节以后呢，基本上是神以第一人称啊，注意哈，是第一人称他自己来向百姓说话啊，或者说是透过何西亚先知来向百姓说话啊。你注意第四节，他一开始说什么呢？我就是神自己了，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啊。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看见没有啊？这个我是第一人称神对以色列人说话，但是对以色列人说话是用一个单数啊，是他啊，就是代表这是一个不争的妇人嘛，啊，然后呢，这个 这些以色列人呢，却把这个所有的很多的好处啊，物质上的啊，不管是饼啊、麻油啊，哦，都是啊这个外邦的这个假神给他们的啊，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那这些呢都是事实。说到这里呢，我们可能都有一个啊情况，就是弟兄姐妹，包括传道人，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好像发现以色列人呢，从来没有学会过功课，啊，就是饱饭没有吃三天，哎呀，他们怎么样，又去干坏事了，是不是？啊，他们真的是不懂得珍惜神很多的恩典嘛？因为他们又跑去怎么样，随从外邦的习俗去敬拜偶像。特别是当我们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这为什么有那么多士师啊？哦，你看以色列人饱饭没吃三天，哎呀，然后又去敬拜偶像啊，然后他们又叫苦连天啊，于是神又兴起一个士师，哦，来拯救他们，好不容易把他们拯救回来了，哎呀，好日子过了没多久，他们又跟随这个啊外邦的假神，难怪兴起那么多士师，好像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它一直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啊，所以他们似乎一直没有学会这个功课。那我们就想问呢，这到底是什么一个原因呢？那么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比他们好一点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被罪所辖制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原因。虽然以色列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虽然他们都自己知道他们是属于神的百姓的，他们是神在万族万民当中啊所拣选的第一个族类啊，是属于神的，是属于啊圣洁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还是抵挡不住这么多的诱惑嘛，所以他们一不小心呢就落在这个罪恶的陷阱当中。那这对我们来说呢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难怪希伯来书那里提醒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的这个10:25，10:25哈，好，一起来哈，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那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你看25一开始其实它是一个命令的口气，一个吩咐的口气，不是跟你商量，哎，哦，你也可以呀，停止，不是，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怎么样呢？要彼此劝勉嘛，就是要彼此提醒啊，彼此鼓励啊，因为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临近当然当时就是主要回来的啊那个时候，或者说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去交账，是不是？为什么神的儿女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一旦我们停止聚会，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慢慢疏远啊！因为一旦我们停止聚会，人啊很自然的就会被我们自己眼目的情欲啊，还有今生的骄傲啊，啊，还有这个世界的潮流，马上就被吸引去了，真的是如此吗？不需要我多说了啊，以至于我们不但不能做光做盐，我们不但不能做好我们自己的见证来影响这个败坏的时代，我们反而被黑暗啊吞吃了，我们反而被世界的潮流吞吃过去。这就是难怪为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不可停止聚会的原因啊。感谢神，那个虽然有疫情啊，我们也靠着这个high tech 不管是 Zoom 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我们仍然啊好好的来敬拜神，来聚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了，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老是犯罪呢？总体来说呢，就是因为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文明是比较落后的，因为他们比较落后嘛，所以他们当然很羡慕外邦人。你看，哇，他们的这个文明啊，他们的这个技术啊，他们的这个造铁啊、造铜啊，甚至他们用的这个碗筷啊，都是很高档的啊。你想想看，这个文明比较高档的这些外邦的，这个以色列人一看，哎呀，要跟他们学习。那么，特别是他们就很羡慕这个外邦宗教所拜的偶像。为什么？因为这个偶像呢，是你可以眼睛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是吗？想想看，到今天为止，是不是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呢？难怪很多的宗教都喜欢求一个偶像，因为我们人的一个习性就是喜欢眼睛看得见，可以摸得着，这样子我们就被这个吸引过去了。我们就愿意去敬拜他，向他膜拜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何西亚的时代呢，再加上如果以色列人跟那些外邦的女子结婚，那就很自然的用今天的话说是带风向了你跟外邦的女子结婚，很自然的就跟那些崇拜偶像的那些老婆一定去拜偶像了吗？是吗？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当时北国做王的本身他都离弃耶和华，那你上梁不正怎么样，下梁歪嘛，是不是？那个全国的百姓那就更加任意妄为，因此以色列的这个历史才会不断的重演。那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三个重点，就是人的忘恩负义，人的骄傲自大，人的顽梗悖逆。除了先知何西亚以外，大多数的人一直都沉迷在罪恶之中，不能够自拔你也可以说他们享受罪中之乐，因此就不能够自拔。那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学到功课的各种原因了对我们有很好的提醒。因此我们读旧约，从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是如此嘛，因为这是人类真实的一个写照。所以我常常强调，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讲神的慈爱没有错，我们是讲神的赦免没有错，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强调，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而且神是审判人的神。我再说一遍，神的真理必须平衡。当我们传讲救恩的时候，我们同时要讲神的慈爱，也要讲神的公义和神的审判，因为神的十字架的真理是必须平衡。我们不能只讲神怎么样爱你，你犯罪也没关系，反正神都会赦免你。No， 不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只讲哇，神一定审判，把人家也吓死了，是不是所以讲神的慈爱，也要讲神的公义和审判，因为十字架的真理是绝对是平衡的真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要牢牢记得，就是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因为这个罪是具体存在的一个事实，从古到今，你只要放眼看去，无论是社会上的新闻，无论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你就发现这个罪的后果，它所表现的是多么多么的可怕，是不是？人类总是在这种酒色财气金钱权力各种这种罪的这种漩涡当中，很难够靠自己能够自拔所以我们理解到，这个罪其实是每一天都在吞吃我们人类，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位 唯一的救主，那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个真理呢，我们再看这个二章的六到八节，我们就更加清楚了哈。我们看这个何西亚书的二章的六到八节，第六节这里讲，因此我，你看又是第一人称了，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注意哈，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好，我们继续看哈。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第八节，还有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们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我再读一遍第八节哈，他不知道，他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不知道是我神给他们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们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谁啊？巴利是吧？耶和华神自己都讲得很清楚啊，他们去敬拜巴利去了，他们也是巴利这个假神给他们一切的丰盛，物质上的丰盛，心灵的平安，他们完全搞错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了啊。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你看人有的时候糊涂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人一糊涂的时候真的是脑袋不清楚啊，用今天的话说叫什么，脑袋发烧似的啊。他们这个，他们以为这个巴利哈，因为外邦当时都拜巴利，他们相信巴利是掌管风雨的哦，掌管这个农作物的生产啊，而且更重要的，巴利是掌管生殖的啊，这个人，这个男女这个结合生殖的，他们完全搞错了，他们糊涂到这个地步，把所有的丰盛本来就是耶和华给他们的啊。很奇怪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大家知道他们很看重家谱啊，这个家谱也是他们这个祖先这样传下来，从这个摩西五经一直传下来，他们多少也应该理解到那是神把他们的老祖先从埃及带出来，过红海进入迦南美地啊，牛奶与蜜之地，然后除掉当时这个异族巴族他们的偶像，他们一点这个印象都没有了，完全随从这个当时的这个外邦的风俗，相信巴利供应他们一切所有，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也因此在属灵上犯了奸淫的大罪，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大事。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从独一真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会这么样的愤怒，为什么神一定要审判他们啊。好，我来读这个接下去的九到十三节啊，九到十三节这里讲什么呢？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它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一切的大会都止息了。十三节又继续，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 却忘记我，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读何西雅书啊，你真的能够感受到神的悲情。这么一大段，从我开始，从这个二章读起来，全部都是耶和华神自己说的，说了一长串，看见没有？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却忘记我，忘记了神。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写照，是不是？那么可见这个妇人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完全忘记了，她本来是属于啊她丈夫的，但是她竟然呢不守妇道，她去跟别的男人要好了，啊，完全忘记了是她的丈夫，是她的丈夫供应她一切所需要，完全忘记了是她的丈夫保护她，白天晚上保护她，是她的丈夫来疼爱她。所以现在这位丈夫呢，他要全部把所有的保护，所有的供应全部收回来了。那么神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嘛，真正掌管宇宙万物的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而不是假神巴利。所以耶和华要给以色列人一个当头的棒喝，把他们给打醒啊，把这些这个糊涂啊犯奸淫罪的这些以色列人通通给打醒。说到这里呢，我想弟兄姐妹都能够理解啊，我们华人常常说的啊，就是爱之深怎么样，责之切，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到，我们做父母有小孩子的，对不对？当你去管教小孩子，小孩子很顽皮啊，好好跟他讲也不听啊，怎么样子说他总是跟你，你气得没办法的时候，你打他屁股，对不对？啊，你打的时候可能很重啊，打在儿身怎么样？痛在什么？良心嘛啊，这个做妈妈的心里面，就是爱之深，责之切，大家能够体会到神的那一个悲痛，他的那一个悲情啊，大家能够体会到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忘记神可不可以完全放弃，神可不可以完全放弃？如果以色列人自甘堕落，就随他去嘛，神可不可以这么做呢？当然可以嘛。想一想看，我们做丈夫的，或者说哪一个男人啊，你想想，一个妇人如果是水性杨花，经常在外面偷人，她的丈夫实在受不了了啊，怎么样子劝她，怎么样子跟她的哀求，要愿意原谅她，她就是喜欢在外面啊搞青莲山。那么做丈夫的说，那就好吧，那就随你去吧，啊 ，give up 总可以吧，对不对？免得痛苦嘛，免得这个事没完没了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竟然忍受这么大的伤害，这么大的痛苦，神仍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当我读何西雅书的时候呢，我是啊，就像我读耶利米书一样，是很难读，一直读下去。因为当我们弟兄姐妹你仔细安静去读的时候呢，你能够体会神的那个心肠，就是说神的这种忍耐呢已经到了极限了，他的忍耐到顶了啊，而且他的爱是无法测度的，他大可以 give up 放弃了，算了啊，你们要去拜偶像你们去拜吧，对不对？不管你们了嘛，这个最简单了。但是神宁可忍受这么巨大的痛苦， 一直忍耐，因为他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神没有放弃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求主怜悯，也让我们真能够体会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可以说是一个无法测度的大爱。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读这个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这里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哦，对他说安慰的话啊。然后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啊相同。哇，大家看见什么？大家看见神的心意，神在等候，在盼望以色列人回转。虽然他是一个不贞的妇人，虽然他是一个这样子堕落不堪的妇人，神仍然在等候盼望，带来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希望的一个信息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我们从以色列这个堕落的历史当中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敬畏神，敬畏神啊！请大家来读启示录的十五章四节，启示录的十五章四节，启示录十五章四节哈。今天如果大家只记这个一节经文，这一节也是很好啊，盼望你们能记住启示录十五章四节，一起来哈，来，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出来了。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再一次提醒万民都要来敬拜这一位唯有圣的，谁敢不敬畏你呢？啊，所有被造的人都应该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每一天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理解到这个真正的敬畏神需要从我们的心里开始，这个是关键啊，就是尊神为大是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里，无论你在教堂，无论你明天开始上班，无论你在家里，无论你在任何场所，你时时刻刻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哎，那个就对。但是今天的现象是什么呢？啊，我看到一篇这个别的牧师写的这个分享啊，他说：“你看，假如说你要去应征一个新的工作，那你怎么样？你一定会啊，服装很整齐，对不对？啊，然后呢，肯定会早五分钟嘛，甚至十分钟嘛，啊，你要去 interview 的时候啊，你又怕这个车子塞车或者什么，你肯定要早一点去，你不敢迟到。”是吗？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那个应征你的老板，他可是决定你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工作。但是有一个现象呢，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无论你来教堂还是你选择在家里，哎，可能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是习惯性的迟到啊，这个需要啊提醒你，不要忘了，我们可是来敬拜这一位大老板啊，宇宙万物的大老板啊，地上去应征你的老板，你都是早一点到，因为你不敢迟到嘛。那何况我们来敬拜这一位独一的大老板啊，是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到啊？啊，早五分钟到嘛，早十分钟到啊？啊，教会还有这个香喷喷的热咖啡，是不是？大家好久不见了，可以交流交流，不是很好吗？啊，还有，如果你选择你在家敬拜，也拜托你。绝对不要穿睡衣啊！我虽然看不见啊，神看见，对不对？你还是要穿的起码正式一点，因为礼拜天是分别为圣的主日， 9:45以前你在家里面准备好，头发梳整齐，如果有剩菜你早一天把饼跟杯都准备好，因为只有从心里面操练敬畏神，就从这些小地方可以显现出来，是吗？同意人请说阿们啊，很重要。所以啊，牧师劝勉你们啊，你要把当礼拜天这个敬拜这个时刻要不要迟到，要早一点的，带着一个敬虔感恩的心来敬拜神，因为神带领我们呢、啊。你看我们能够有健康有气息，有这么好的教会是我们的福气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啊。所以啊，我常常啊强调嘛啊，我们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去操练啊，圣经不是单单拿来读或者单单只是解释啊，那个都很好，不要误会我意思啊。我们读圣经分析圣经啊，讲希伯来文希腊文原很好，非常好，但是更重要的最后一步就是我怎么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我个人生活上面，是吗？啊，开车的时候怎么样啊，要有一个见证，该停的时候呢 stop sign 你就 fully stop 啊，不要这样滑，要滑滑过去哈、啊。以前我就犯这个毛病，是吧？啊，这个没有好见证啊，所以我就常常提醒我自己啊，这个传道人呢更要有见证，没人看见，神看见了，是不是？啊，生活中每一个小节你都操练敬畏神，那么小事上忠心，神就自然会把大事赐给你啊，这是神自己说的。好，那么敬畏神的第二个操练就是在侍奉当中来学习敬畏神。我们来读一下生命记的6:13，生命记的6:13。好，一起来哈，来，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啊，不再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周为国民的神啊。你看这里提到一个正面还有一个负面，这个十三节啊，你们不管是读中文的读英文的啊，或者是各种版本，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吩咐的口气，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神当然是值得我们敬畏他的，神配得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这个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敬畏啊，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神，而且更是拯救我们到底的神，我们当然理当要敬畏他。这个时候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你怎么敬畏神呢？你要侍奉嘛啊，你说我敬畏神，但是我根本没有侍奉啊，或者一年啊，人家不是说吗啊，只有在 Christmas 时候才出现到教堂的这个基督徒哈、啊，我真的替他有点担心哈、啊，我不知道他以后怎么去跟主交账啊，是不是呢？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鼓励他嘛，对不对？我们就常常提醒他嘛，是不是？啊，说哎，神对你这么样的啊，这么多的恩典，给你的工作、家庭、孩子，你是不是要啊来教会看一看，一起来敬拜啊？啊，鼓励他，而且劝勉他，哎，你一定有个恩赐啊！你看我们这个黑人弟兄，哇，这个钢琴弹得这么好，是不是？上帝给每一个他的儿女一定有一个很强的恩赐，把你的恩赐拿出来，因为教会需要各种恩赐一起来建造，很重要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灵命就可以成长了，是不是啊？而且我们就变得更加的老练，更加有智慧啊！当然有的时候啊，这个可能意见不同没有关系啊，因为意见不同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在意见不同的这个情况当中，我们怎么样学习还是能够跟弟兄姐妹啊一家人一起来服侍同一位主。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因为意见不同，所以我学习怎么样的和颜悦色，怎么样从对方来思考，因为我们是一起来服侍同一位主。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特别是只要我们尽心尽力把我的恩赐发挥到极致，和别人搭配起来的时候，这就是主所悦纳的教会 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何况呢，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啊清楚的目标，就是同心建造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同心啊，啊，同谁的心呢？以基督的心为心嘛，啊，你我他，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一起同心来建造，这样的教会肯定会建造起来嘛，是不是？我们常常互相鼓励啊，互相的提醒啊，珍惜我们大家在一起啊，这个服侍这样的一段时间啊，而且就常常像这个邱弟兄说的，我们服侍的时候呢，很开心了、啊，很喜乐、啊，因为我们把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呢，把它做好，把它完成啊，这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所以在侍奉当中，我们可以操练更深的来敬畏神。回想一下，从去年一年啊，可以说一年多了啊，我们教会里面还真做了不少的事情啊。从这个小朋友教室的这个 remodeling， 一直到整个我们礼拜堂的这个音响器材、录像灯啊，所有的弟兄姐妹还真的做了不少事啊。儿童部就更不用说了，每个礼拜六你看啊，甚至把这个劳作的材料都送到那个啊小朋友的家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棒，都做了很多啊神给你恩赐的事情啊。反而透过这个疫情，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心连着心，同心来建造啊，因为我们是带着满满的正能量来做很多建造性的工作，可以荣耀主的名。所以我们大家要有信心啊。那么我们教会的特点呢，就是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啊，每一个部门都有很好的团队，大家合一。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教会跟来城教会合办的夏令会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啊。来城教会啊，也感谢主啊，过去啊我常有机会去那边讲道，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好啊。就我们两个教会服事呢，这个无形中呢，也替我们这个大会的这个今年的主题叫做连结啊，大家要记住连结哈、啊，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呢、啊，哈、啊，因为我们本身啊，我们这个路程教会跟来程教会，我们连接得很好啊，啊，我们的 IT 的工作啊，我们的这个注册的工作啊，我们请讲员的工作，方方面面啊，也很多的这个细节啊，我们都有商有量，大家合作得非常愉快，哦、啊，感谢主啊，这个连接这个主题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带领啊，我不是说过吗？啊。这个我们要与主有一个什么很好的连结嘛，每天都是如此，是不是？我们跟弟兄姐妹呢，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什么连结呢？还有，别忘了，我们还要跟福音朋友要有什么连结嘛？你看这个连结是不是很实用啊？又合乎圣经的真理，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考考你们了，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嘛？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嘛，是不是？是不是连结啊？啊，你看啊，所以这个感谢神了、啊、哈、啊，这个神非常这个恩待我们教会，还有来城教会哈、啊。而且这一次我跟大家也报告过，我们也不要哎呀很麻烦，还要开车，要住到那个地方去，对不对？省掉很多事情啊，啊，也省了很多这个在那边住啊吃的费用，所以鼓励你，我们教会啊最好是全部都报名。哎呀，你看这个太好了哈、啊。我们这一次这个夏令会呢，我再说一遍，不是单单只对中西部四十多个教会而已啊。我们这一次既然是这个放在这个网上的，我们是对整个美国，甚至包括加拿大，因为这个项目是加拿大，毕竟我们当然会啊，请他也跟加拿大那边的众教会啊报告宣布也来参加。还有一位杨牧师呢是台湾的，那我们也当然希望台湾的那些教会呢也参与。所以我们这个网上聚会啊，百年难得碰到一次，对不对？还是我们主办啊，跟来城教会呢，我们是不只是单单只有中西部啊这四十个教会而已嘛，我们全部开放，全美国，从东岸到西岸，从纽约到加州，甚至到台湾到加拿大，你看多好， 那我们主办单位，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要以身作则啊？啊，好不容易筹备了这一个网上的机会，你不好意思不参加吧？啊，也只有三个晚上啊，就是啊，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三、礼拜天，就三个晚上而已，保证会给你一个非常丰盛的属灵大餐啊。所以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啊。那么敬畏神的第三个操练是什么呢？就是要和主建立一个真实亲密的关系，每天都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还是回到属灵的基本功嘛，就是你真的要看重，我再强调一遍哈，真的要看重与主的关系。你越是看重与主的关系，你就越能够明白主怎么样向你启示，主如何来带领你，这是一定的不变的原则。不可能一个基督徒很少灵修，也很少想到主，很少想到神的话啊，也不侍奉，也不奉献，然后弄不清楚神到底是对他是什么带领。那当然嘛，因为这个关系很遥远嘛，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如果你的儿女跟你很亲密啊，感谢主，我们家小孩跟我们是非常亲密啊，没事就打个电话来或者 FaceTime 一下，他工作上的问题啊，或者他感情上的问题啊，无话不谈，是吧？所以像我太太就很了解我儿子的个性跟我女儿的个性，因为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你就能够理解。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很遥远，难怪你不知道神要给你什么带领，就是神跟你讲话你也是听不见，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牧师讲这个话题就是鼓励你，你看重一个礼拜七天，你花六天的时间好好灵修，而且最好是同一个步调啊，就是我们一起来啊读这个每日灵修的这个书卷。为什么？我再说一遍，因为当你分享的时候呢，别人就引起共鸣。我们华人文化都好像都是很沉默哈，我觉得要鼓励大家分享了，是不是？要多分享啊，要哎呀，这个话对你有什么亮光，或者最近一两个礼拜这一个月神给你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恩典，你要说出来，荣耀耶稣基督的名啊。昨天我还在一个弟兄家里面也分享啊，神对我最近的一个恩典啊，真的是很奇异啊。我常常经历神啊，这个神很多大大小的恩典，我就常常想，哎呀，我算哪颗葱啊，竟蒙神这么大的恩典啊，真的是啊。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你越亲近神，因为神也应许了，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就愿意亲近我们。我们要理解神是一个愿意把很多的祝福倾倒在你身上，他乐意，他不是一个小气的神，但是他是神嘛，所以我们要先去求告他的名，我们先要去向他敬拜，我们要乐意亲近他。当我们乐意主动亲近他的时候呢，他非常乐意的回应，我强调回应我们的亲近，把他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甚至赐给我们的家庭。这就是我们的神。当我们读何西雅书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都能够体会了啊，从第一章现在讲到啊第二次的分享，你看见神是理解神的性情是什么样的一位性情，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我们人有喜怒哀乐，神也照样有喜怒哀乐，是吗？啊，神是慈爱的没有错，但是当神被受伤被忘记，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会引发神极大的震怒。但是在震怒审判管教以后，神仍然存留慈爱，神仍然怜悯人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你真正的愿意花一点时间啊，鼓励你最好是早上，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人比较清醒啊，把那个最好的时间来与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啊， 久而久之，你甚至可以享受与神在一起那个美好甜蜜的时光，因为神是又真又活，乐意向我们说话的神。感谢主。那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神责备人的忘恩负义。所以我们从何西阿书里面看见，以色列人如同不贞的妇人背叛了她的丈夫，所以呢，他们就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嘛。所以再次提醒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再说一遍啊，包括在网上收看的所有的基督徒一定要存一颗敬畏神的心。那么敬畏神的操练呢，有三个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好吗？啊，一起来读一下。来，第一个，我心尊主为大；第二个呢，认真侍奉神；第三个呢，看重与神的关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必定会大大祝福你。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将何西阿书摆在我们的面前。
Lord, we thank you that you have placed the book of Hosea right in front of us.
好叫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性情。
That we might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your will and your heart.
我们更多的能够明白你的作为。
That we will fully comprehend what you have done.
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
You are the only true God.
万膝当跪拜，万口当颂。
All knees before you, all lips will praise you.
唯有耶稣基督是主。
Oh, Jesus is the only Lord.
我们盼望你的再来。
We praise and look forward to your coming second time.
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
May you lead our guide of our church.
预备好我们自己迎接一个新的季节。
Prepare our hearts to welcome this new era.
迎接一个新的复兴。
We are ready to receive this, to experience this new revival.
求你祝福我们七月初的夏令会。
Lord, may you bless our summer retreat in July.
更多你的儿女能够参加。
And more of your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join.
装备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
That we may be equipped to soldiers of Christ.
好叫我们有能力。有胆量，有信心，向世界宣扬你的福音。
That we may have the courage and the wisdom to share your gospel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
In Jesus' name. Amen. Amen.